欢迎来到阿皮老音乐，今天我们比较特别，邀请的不是歌手，我们平常都访歌手，今天邀请来到一个专家，古代流行音乐的专家来跟我们聊以前的流行音乐这样子。欢迎那个要怎么称呼，林太威吗？
嗯，林太威，太威。
你好，你好，
你好。
我们怎么认识的？
哇，其实我们认识非常久远的，
对，
应该有十年之类的吧。
有十几年前，我以前还在台大念音乐所的时候呢，就是刚好是我们学弟这样子。
对，年纪比主持人大的学弟。
你大我十岁吗？
应该没有吧。
哦，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音乐所是在做什么，台大的音乐所啊。
对啊，到底是在干嘛？难道是一个打混的空间吗？
是不是我要讲还是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是说我自己因为对于历史论文很感兴趣啦，所以那个时候才跑去考台大音乐所。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音乐所是不是一个就是要练乐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也是会有人练乐器啦，可是最主要的主轴好像也不见得一定要练乐器，
比较少，对不对？
对，
就是像我本身是研究流行音乐，我的研究对象是张惠妹。他那个张阿米特的专辑很特别。那今天这个专家林太威先生的研究的对象也很特别，他也是研究流行音乐，只是古代的，就是日治时期的
对
时代的流行音乐。
对，就是一百年前的阿妹啦，也差不多。差不多啦。
你说纯纯吗？
对啊。
纯纯以前有谁比较红的？
当然就是我们蛮熟知的纯纯嘛，他本名叫刘清祥，他也有很多个名字，跟阿米特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对，纯纯还有爱，为什么以前的歌手都是叠字的感觉？
听起来比较可爱吧。而且我觉得最主要他们有不同的名字，是他们录了各种不同的乐种。譬如说像阿妹阿米特，他唱的都还是流行歌比较多。
对，
或电影主题曲吧。我知道他有上什么卡门什么之类的。
对对，一开始的时候前几张。
对，可是以前的歌手，因为流行歌是其中一个项目而已。所以他们也会唱寡语。
对，
他们也要讲一点笑话
哦。
对，然后他们有时候也要录一些客家戏，就是各个不同的乐种，他们都要录。
所以纯纯还会讲笑话，
会。
他算是台湾第一个 diva 吗？第一个天后？
对，没错，没错，
真的是张惠妹、蔡依林的等级吗？
对啊，而且他也会现场去表演啊，所以真的是
你是就是研究，你是在研究他们什么？
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用研究的一个角度去切入的啦。我一刚开始，我还是用一种歌迷的一个角度。
所以你会买他们的 CD 吗？唱片？
对，唱片。当年没有出 CD 这种东西啊。
对对对，所以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听 CD。现在流行乐听 CD， 以前的人就是用唱片，对不对？
对，唱片。然后这个唱片都现在都非常的难找。
我想起来，你们以前都会因为所上几个老师也是研究生，然后就会一起去买那个，就是我
留声机。
对，我都听你们说你们在哪里，就是网络上那个叫什么？
你说拍卖
吗？
对对对，也有也有。
所以你们要买很多的。
对啊，这个就是研究材料，就是去买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录音。因为说在现在歌手发的专辑啊，就是可能网络里面他们都会至少试出一两首来让大家听嘛。
对。
可是我们在研究这些历史录音的人，或者是以前历史录音的歌迷，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以前唱片里面装了什么，因为 Google 不到。
对。
因为太古老了。所以我们就只好就是用大把的钞票先去买回来听。
所以现在没有这个数位网上都听不到的。
对，基本上除非有一些人他把它放上去啦，但是我们这次是比较有计划性的把他们的一些生平做一些介绍。
你这次刚好出了一本书，是不是？
对，
怪音来了。
没错，怪音。
这书里面我刚听到有些歌真的很荒谬。
非常的荒谬。
所以这个就是以前，因为是不是数位时代嘛，就是以前是那个
留声机时代，
留声机那个叫什么类比嘛。
最主要就是说那个时代为什么要把它称为怪音来了，把这本书称为怪音来了，就是
怪音来了。
那个时代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从1898年超级无敌老，大概130年前的那个时候，人们听到录音会觉得非常害怕。
台湾吗？台湾第一次有录音是不是？
对，第一次听到留声机的录音。因为我没有看见你，可是我听得到你。
所以古人就觉得，比如说照相就觉得灵魂会被吸走。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会觉得哇，超恐怖的，怎么会？所以你看我的封面上面就写， 食鬼物也，就是
这是之前以前的那个报纸的
简报，对，就是说他会认为他言辞甚恐怖，就是我没有看到你，但是听得到你的声音，这么恐怖的事情。
所以以前的记者就把它称为是一个鬼物
外音，对，对对对，因为不是人，也不是动物，但是你会发出声音，然后我又看不到你，你可能在1000公里之外，
对
对，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个就是怪音。可是到约莫到了大概1910左右，他们就开始逐渐慢慢的熟悉到什么叫做录音这件事情，也比较多人知道了啦。哦，原来是最新科技
哦。嗯，那你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写这个书是哇，
很多图片。
对，你刚刚所以你这个是按照说那时候刚开始台湾有唱片的有录音机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留声机的时候，大家对它的反应，对不对？你这个第一章就是在说这件事情吗？
对，
录到。
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当我拿到那个唱片封套，都还会以为它是壮阳广告，因为它会写耐操，我急耐操啊什么。
壮阳广告什么意思？
因为它会写唱片就是非常非常的耐久。对啊，你看人久耐用，物质耐用什么？
真的
对啊，含脂优良，耐久力三倍。
这个跟冈本的那个一模一样哎，对啊，那所以你那时候觉得这什么意思？
对，是因为最主要是当时留声机的唱片要很硬，因为他要让唱针去磨来磨去，他才能够发出好的声音
哦。
对，他不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听音乐啊，一根手指头去按个按钮就好了。他那个唱片如果不够硬，然后唱针如果不够好。它发出来的声音就会毛毛的。
现在的唱片不是硬的吗？
现在的唱片比较你可以凹一个弯度，然后你掉下去没关系，就是现在的黑胶唱片是没关系。可是我的这个年代啊，就是我写1898年写到1945年的这一个年代，基本上它的唱片都是黑胶的爸爸。
快200年前的黑胶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一面只有3分钟，然后掉下去就碎成片片。
哦，现在的唱片是比较耐的，就是掉地上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
哦，
塑胶的。
以前不是塑胶做的吗？
以前是叫做虫胶。
虫胶是什么用虫做的？
的确，它就是一个虫的分泌物来做它的物质，主要的成分，没错。
这么特别，
但是它不会有什么味道，你不用紧张。
没有，因为没有看过啊，就是因为我是研究很现代的对象，
对
那个。就是、
真的是非常古老，
200年前，
100多年啊，
对啊，快100多年前。
对，可是100多年前也代表就是它是台湾的最初啦。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欣赏阿妹啊，欣赏现在的歌手，那我们如果一直往回看，那在台湾其实最早的就是这一个年代的歌手了，
就是纯纯嘛，
没错。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唱片很硬，对不对？
嗯，
然后我看他这边有一张蛮好笑的，唱片杀人事件，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男的，然后他失恋，然后就没有女的要跟他做爱，然后他就俩公，他真的俩公。那因为唱片很硬，那时候唱片很硬，不是像黑胶这样软软的，所以他就坐在一个安乐椅，然后他就，反正他手边有枪哦，不知道他怎么拿到枪，然后他就枪就随便，他到一个日之丸旅社，
对，
日之丸现在在台北火车站旁边，
对，
然后他就在这个旅社，他就租了那个房间，然后他就拿那个手枪就乱扫射，然后旁边有那个 YMCA 的学生就吓到，就说：“怎么会有枪声什么的？”就他后面，他因为他的情绪实在太不稳了，所以后来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他不是用手枪，他就拿了一叠的唱片，就把自己的头敲破。
哈，他用手枪可以，又为什么要拿唱片？
对啊，真的是很神奇耶。
这个新闻还找得到吗？
的确找得到。然后我有朋友啊，这个朋友叫廖明瑞，他就提供了那个饭店的照片，他可以看得到他的那个饭店长得什么样子。然后他有分馆，他这个饭店叫日之丸，就很多的当时台湾的
中山自杀原因未欲满足，受欲不遂，这个吗？
对，没错，就是他
中用唱片自己头部，
没错，自尽。
好酷哦！所以以前的唱片是可以拿来杀人的，
没错。现在大家
现在的唱片就是没办法的。
对对对对对，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要下一个那个啊，那个警语吧。
以前的唱片很硬到可以杀人。
对啊，然后你看他还有内部就是饭店内部的照片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那个这个叫做中山恋衣的这个日本人，他到底在那个旅馆里面发生了什么。
嗯，
对。
那有对 这些事情有对大家对于这个留声机啊对唱片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你是说对于
就大家都觉得说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还可以拿来自杀然后又这么硬
对啊，我觉得当时一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确会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奇怪的，然后恐惧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跟科技一样啦，你说现在你如果要叫70岁80岁的长辈用手机，他们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不顺吧。对，所以那个时候最新科技对当时的人们来讲也有分等级，如果是老人他会蛮排斥的，但是如果是年轻人他会觉得我可以听得到美国的意大利的声乐啊，我可以听到古典音乐，我可以完完全全跟我的生活经验脱离。对，
很时髦听起来。
对，
就那个时候最新接受外面的知识的东西嘛。
对，所以像林献堂啊，然后还有当时台湾的一些有钱人，包含林家花园，台北的板桥林家花园，他们家也有代理留声机唱片，
都就变成知识分子都是就是听留声机听唱片的主要受众啦。
对对对、
那你今天有没有要给我们推荐一些你在这个书里面会提到的一些音乐的部分？以前的唱片到底都播什么音乐？很好奇。
其实流行歌只是以前的音乐的其中一种。那我们刚其实有提到，就是那时候的歌手他们要唱很多很多不同的乐种。
对，
然后我推荐一首我自己蛮喜欢的歌，可是在书里面没有介绍，但是 CD 有附的一首歌。对，叫春之歌。
春之歌。
对，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离奇了，他唱的奇烂无比竟然还可以发行。
春之歌吗？因为我现在没有听到他怎么个唱怎么个烂法。
应该是说他的拍子都跟不到。然后他又会破音，就是破得蛮严重的，然后他自己就唱得很努力这样，你可以感觉得到当时的人们对于录音，其实我们刚讲的是民众听到录音，可是对于要去录音的人他也会有一种紧张吧。
所以你这张唱片是他是歌手吗还是他是素人？
我觉得他是素人因为他只出这一张唱片就不见了。
所谓的一片歌手。
对，真的一片而已。
你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收藏？你怎么买到这张唱片？
其实像我自己平常很喜欢去跳蚤市场。那跳蚤市场就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啊，我也曾经在跳蚤市场里面看到某一家人的所有的东西。应该是那一家人他们要把房子卖掉，然后他们就把这一批里面的东西拜托一个人把它搬走，所以那个搬走的那个人就可能把它卖给跳蚤市场的某一个人，
就能买到。
对，然后我就可以买到那一家人的唱片，然后我就可以也买到他们的日记，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家以前的照片。
好恐怖。就是好特殊。
应该是说我们可以从一家人的不要的东西，所谓的垃圾好了，因为他们家的人都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就把它丢掉，可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包含他们以前买的唱片，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音乐品味了解到他这家人的。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春之歌是他们家买到的？
对对对。
会不会就是老板娘自己录的啊？这女主人
应该不会吧？因为以前录音门槛很高那样录音你要去日本啊，或者是你要压片，你那很麻烦而且很贵
啊。我好想听哦。
对，好，我们可以放给大家听。
这多离奇。
对啊，他就是一个，然后他编曲也蛮简单，然后你可以听得到，你会觉得他有一点点像台湾的走音天后，因为就大家如果看过梅丽史翠普演的那部走音天后，你就知道那个钢琴就跟那个主唱跟得很辛苦，
很精彩啊，
对，
就是要听人家破音啊。
所以在这个春之歌里面也一样，就是说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桥段，你会知道说，哎，你赶快跟拍跟拍跟拍，然后就会跟着他紧张。对，
那个歌手叫什么名字啊？
叫做黎娟。
黎娟是吧？
对对对，一个真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所以我第一首歌放的，在这个书里面附的 CD， 反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纯纯，对，反而是这个奇奇怪怪的录音。
然后你这还要不要跟我们介绍其他的歌？
我比较推荐的就是说，我这里面有一个章节，第三章它占的比重比较大，就是在讲台湾的艺旦列
段。哦，你这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章是
吧？八章，对。然后有一些篇幅比较短，有一些篇幅比较长。然后这个比较长的，就是在讲台湾的列段。
艺旦，以前台湾的艺旦、
啊，台湾以前的艺旦非常非常的神奇，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对，
因为台湾以前可以说它是在一个文化的夹缝边缘，台湾有自己本岛的文化，可是它也会吸收，因为日本是殖民母国嘛，
对对对，
然后它在文化上过去跟中国也蛮有连结的，所以台湾一旦它要唱当时本岛的流行歌，然后它也要唱一旦就是中国的一旦唱的一些曲子，譬如说京调小曲，然后他也要会日本的，譬如说君之代啊，所以当时的这些艺旦就他们就录了很多很多的唱片，对，
所以你这个第三章里面都是那些艺旦唱的一些艺曲吗？
对啊，然后他们就是有这些录音，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跟他们的恩客之间的互动
啊。有哪一首歌是跟恩客的关系的互动？
譬如说以前有所谓的花选，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有听过所谓的中国小姐选美吗？有吗？
哦，小姐选美有有有。
对，那其实在台湾以前可能从189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的美人选举。那美人选举其实他们很常常都还是会跟这些艺旦有关，或者是所谓的花柳界的这些女子。那有些是实体的投票，就是譬如说像江山楼当时有一个叫做花选，就是美女的投票，它是莲雅堂建议江山楼的老板去举办的。莲雅堂喜三密郎，莲雅堂
很红。
对啊，莲雅堂就是连胜文的阿祖吧。对，连灿的阿公，
好久远。
然后他们当时因为文人他们喜欢吟诗作对，
对，
那他们的老婆不见得会识字，那所以他们会去找一旦，因为一旦每一个人都要
会识字，
对，而且要吟诗，然后他们要有些要创作，然后他们有些还要会各种不同的乐器，他们也要会有很多很多的很广的见闻，他们才能够跟来的这些恩客们宾客好好的对话跟谈天。
对，
所以当时的一旦其实是有社会地位的，因为他们也赚很多钱。
花柳初音是不是就是你那个 CD 里面有的歌？
对对对，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一轨录音，它就是台湾第一次在本岛进行录音。 所以这个算是
艺术歌曲了，
可以这样定义啦，其实也可以这样定义。嗯嗯，对啊，然后我也蛮想介绍里面有一个艺旦叫做阿琼。
哦，阿琼，
对，阿琼就是
阿琼是艺旦的名字吗？
没错，
怎么
就超级
做工的人？
对啊，就是国运昌隆的昌，
像哪个员外之类的名字？阿琼，好，嗯，
对，然后这个阿琼其实他蛮厉害的，就是他好像就是很多当时有所谓的评文评，就是他会跟艺旦见面嘛，然后见面的时候他们就会留下一些。对于这个艺旦的一些描述，嗯，但是文凭很捧阿昌阿琼，
文凭等于是乐评的意思吗？
对，可是他
评论艺旦的，
对，他会评论艺旦的歌声，评论他的美妙，
跟我的工作有点像，
差不多。对，里面有一个
评论歌手，
里面有一个文凭叫做花仙，你可能就是一百年之后的花仙吧？
哦，他说这个阿琼怎么样？
他说阿琼的北曲唱得很好，嗯，对，然后这个阿琼他还蛮有趣的，就是他有一天就是他，因为他是台南的最先阁的艺旦，
对
对，然后他就跑去台中出差，这，可能就是有被人家点，就被台中有些人点，就点到去了。然后他去台中就经过一家，
他们还要外带，
对啊，外带，他们有各种不同，
跑透透，
对啊 ，Food Panda 之类的。
好笑，
对，
这他们还要跑去台中唱歌，是不是？
就是出差，可能就是有被点翻，嗯，点翻，对，点到，
哦，
点到他的烟盘，然后他就要去了，嗯嗯，然后去的时候，可能因为一旦的穿着会跟一般的良家妇女不太一样，可能就被认出来，然后就经过一家面店，嗯，然后那老板就看到阿琼之后就哎，欸，我跟你讲哦，二楼有人在疯狂做爱，你要看吗？
什么意思？
真的就真的就
这个，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是不是是真的二楼真的有人在做爱，而且是你可以付费去看的。
哦，然后阿琼说什么？
阿琼他就上去，然后他就看，就是就众人就在前面，然后就把众人拨开，就在那边看一下说到底是怎么做的，然后就果不其然就看到了一对男女在那边疯狂做爱。
然后
阿琼他就讲说，嗯，这好普通哦，男上女下，太普通了。
是他喜欢莲花座吗？
不知道。反正就是记者没有写那个花仙那个花，那个文凭没有讲得很清楚，
阿琼传教是不行，他要别的火车别的。
对，然后记者就讲说因为他手边有非常珍惜的春宫图，嗯，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会破通，然后旁边的人听到哈，啊，你觉得这个很普通这样哦，啊，然后后来就大家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你的是新系的新式的，嗯，就是你觉得这个是旧式的，所以后来大家讲说哎，你那是新的啊，我被吹的新的就是在讲你要去找阿琼。
哎，等一下，他们艺伎会有接那个吗？
哦，其实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的，艺伎到底有没有在接，基本上他们如果破瓜之后就比较等于是下海艺伎啦。
哦，
那他不见得会在报纸里面或者公开的去讲说他有在额外接
哦，
可是基本上他没有被破瓜之前都不会接，绝对不会接，因为保姆他要那些老仓他们都要调高价格
哦，
有点跟
哦，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艺伎的电影，然后什么一滴初夜就很贵很贵，
对对对，
两万三万，嗯，
所以
是阿聪应该
而且
已经破瓜。
而且那个时候他在接客的时候他已经28岁，就是对一旦来讲超过你20几岁就已经是你差不多快退休的这种感觉，因为一旦通常是14岁左右就出道了，
对，
然后他们就是他2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3个小孩，然后他还在好像还在接客就对了，为了生活
他已经有3个小孩了，
对，他那时候已经他早就被破瓜了，所以有3个小孩、
哦、
然后那记者人很好，然后跟他就是讲说哎呀，虽然你已经28岁可是看起来才21岁，
真的、欸、所以你这个是有写在书里面是不是？
对对对，譬如说像这个是51页嘛，你就可以看得到阿琼的照片，然后这个就是阿琼，
哎、欸，看起来很漂亮耶、欸、
对啊，看起来蛮妖娇的，然后他服务的最先阁的照片也挖出来，嗯，就在这个里面。然后他这个花仙就是100年前的你啦，就是他的文凭
哦，
他是怎么讲说他如何疯狂做爱的那个那一段，
一直疯狂做。
对，这个阿琼，然后他后来就在1932年的时候进入台湾的太平唱片公司，就发了一些录音
哦。
对，就等于是说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事迹，然后又可以听到他的歌声，这样。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以前有这种艺旦的这种工作， 所以以前的唱片产业很大一部分都是一旦在、
嗯、因为它消失很久了。
嗯嗯，
因为它大概从1945年之后，等因为台湾的当年的这个所谓花柳界所有的规范，包含娼妓什么等等的，都当年都有一个规范，可是从日本时代之后就没有了。那这些一旦有一些人就沦落为咖啡屋的伴游女郎，那有一些人他年纪就越来越大了、哦、然后这个产业就1945年之后基本上就消失 了
、哦、
然后就变成所谓的社会的那个边缘人。
哦，诶，那你刚刚说除了那个艺旦的歌，他还有另外一些是什么歌仔戏吗？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台湾的以前歌仔戏的录音是非常的蓬勃，它比流行歌还要高很多。
嗯，这跟刚刚那个是同一个时代吗？还是比较晚一点？
都同一个时代。
哦，那歌仔戏的录音大概是怎么样的风景？
歌仔戏的录音的话，当时有很多的文人会在报纸里面去投书说歌仔戏不 OK 不 OK。
什么？歌仔戏现在算是一个传统文化耶、欸、
现在来讲当然是传统文化，可是他们当时的人会认为歌仔戏就是淫秽、
啊、所以
他
会在 那文人都听什么？
文人他们可以听南管啊，听北管啊。
哦，欸，但你这个时候你们没有介绍到南管。
因为南管其实我们在那个女色的这一章，就是我们刚讲一旦的这一章，有稍微提了一些北管或南管。
哦，
因为这些曲子很多都是一旦他们会录音。
哦，
对，就是说比较雅一点的曲子吧，
比较风雅。
对，
所以哦，这记者还写说无耻见骨头。
对。整个当年的报纸就是这样子批评瓜皮，
真的哦。
对，
到处行窃。
对，就是因为
有点像以前 R&B 黑人音乐刚出来的时候被霸凌。
哦，真的吗？
就是他们对白人也觉得黑人听的音乐不入流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当时的瓜皮就也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说他就是一个淫秽的象征、
哦、
因为其实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不是像现在你有那种很快速的传播管道。
对，
那你歌仔戏都是一团一团的实体演出。
嗯，
那你歌仔戏团里面有男有女，你就会住在同一个空间。
哦，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可能是三岁就怀孕了。
哦，
所以他们就会这样。而且像那个小生啊，他在上面的那个扮相都很俊俏。
嗯 嗯，
然后他们又演的就是非常的正人君子。
嗯，欸，所以后面他们都男的角色都找女生来演嘛，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有女班。
对对对。
然后也有，但是男女班也蛮多的啦。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一些复评，然后有一些小生啊、嗯、就是那个太太都会觉得那个小生很帅，然后他就会不管那个家里面的，譬如说要煮饭啊，要晾衣服啊。
哦，
对。
就很像那个现在原子少女，就很多姐姐喜欢那个。
对，然后就会就是非常的痴迷。
嗯，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都觉得歌仔戏不行啊，你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把我们的社会风气都往下拉。而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刚讲到一旦他们不是会吟诗吗，然后吟诗作对，他们唱的那些曲子就会被认为比较高级。
嗯，
因为那些都是要识字阶级，可是歌仔戏的语言全部都是用庶民听得懂的。
哦，
所以他们可以传达很多的爱意，然后他们里面的故事又会，譬如说我八月十五啊，中秋节快到了，那我赶快跟你约在某一个树下，然后我就跟你私奔、
哦、
就常会有这种情节、
哦、
然后知识分子就会北宋啊，他讲说哦不，你要门当户对你才能够结婚啊，你才能怎么样，你要有一个步骤。
然后里面你的唱片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歌吗？
其实有一些有唱片啊，然后我里面有录了一个有附了一个歌仔戏比较特别一点的录音，是台湾的纯纯，就是台湾的天后纯纯，他录的歌仔戏、嗯、但他录的歌仔戏也不是传统的歌仔戏，
嗯，
他的歌仔戏是洋乐伴奏的歌仔戏。
哦，
就是因为洋乐器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讲又可以比较接受一点、嗯、就他们又在想说哎呀，我都被说
一百多年前的人才都跟现在人一样都是追求一些洋乐的，
真的都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嗯，
所以他说哎，我传统的东西被你说淫秽，然后庶民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改造，所以就有所谓的改良歌仔戏、嗯、那他们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我用西方的乐器，我用钢琴来伴奏，听起来比较高级吧，鱼目混珠一下，
听起来比较高级吧。
对啊，然后里面又有什么小提琴啊，这样听起来我们就好像很文明。对，然后用这样子去重新包装歌仔戏。所以我里面有附一个录音比较特别，就是用洋乐伴奏的歌仔戏，然后当时的 纯纯，纯纯他的原本名叫做刘清湘，
对对，
然后这个清湘就唱了《舞娘十四响》，可是这是他第一次正式个人单飞录音，然后他在《舞娘十四响》里面就破了大概十几个音，就唱破，就是
啊，纯纯怎么会破音？
对啊，其实
是纯纯有生以来破音最多的一首歌。
对对对，所以我在这个附录里面就把它视为是史上破音最多歌。
你这本书里面都是人家黑历史、欸。要么破音，要么在那边做爱什么？
对、啊，
纯纯破音，你说哪一首？我有兴趣。
叫做《舞娘十四响》。
舞娘十四响。
对，所以就是、哦、
所以是放在下一章里面。
其实就是从寡喜到毛段这一章里面都提特别提到清湘跟纯纯，因为纯纯是流行歌的名字，嗯、那清湘是他录歌仔戏的名字，所以其实从寡喜到毛段的这两章里面都特别提到纯纯啦。那就也提到
毛段是什么意思？
就是 modern
哦 ，modern。哎、欸，以前是这样写的吗？现在是叫摩登吗？
其实它有两个意思、欸，哎、，modern 就是当然是很摩登的意思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所谓的断发，就是女性男性要断发，就是不要再留辫子了。所以就是摩登，就是你就是一个新思想的人，嗯、就是不要辫子了。那另外、
就是、清朝的那个辫子，
对，就把它剪断。然后女性的话，就是不要再缠小脚、嗯，就是天然足。
嗯，
对。所以这个摩登，它有，我觉得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音译啊，音的话当然就是跟英文的 modern 有关。那个意义的话呢，就是说他们开始。尤其女性，本来传统的女性也都要留很长很长的头发，可是那时候有很多的女性，包含纯纯，包含青春美，她们就都短发。她们短发是一个时髦的象征，因为她们跟传统女性的结构形象完全不一样。
嗯，
对啊。那我这里面也有很多的照片啊，感谢很多大德，包含王仲荣老师啊，然后陈天来家族提供了这边有很多那个从事花柳圈的女子的照片，有些真的是非常的丑陋。
花柳圈女主怎么可以丑陋？
譬如说像这个，
天哪，这个长得太难的。
这个有录音的，你不要，这个叫截止。
你不要把名字念出来，
这个才恐怖吧？你看这个，这个长得，
这个我觉得还好哎，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嫔妃的感觉。
哦，对对对，有这种感觉。然后你看这个，这不超丑的吗？这个很像周慧敏，这个才很丑吧？
我不好意思，我不敢说话。
这个呢，就反正我在这里面大概有放了三四十个以前的、
哦，这个很漂亮。
对啊，有一些还蛮漂亮的。然后他们这些人都会去选美，
欸、他们都是用什么 Ukiko？
对对对，他们都会用这些比较偏日文的，因为日本在那个时候是殖民母国、嗯，所以他们这些比较摩登一点的，他们都会觉得我会讲日文，我是日文的名字是比较高级一点。
哦，
对，
这些都是唱歌在戏的、
哦。嗯，他们会在现场唱歌，可是有录音的，就是你刚刚说很丑的那个截止，你觉得这个有录音？
对不起，我道歉。
哎、欸，他当时选举
他是最红的，是不是？
对啊，当时第一名是这个琉璃子啦，选那个美女选举，然后他是第四名。
嗯，
可是我猜他第一名应该没有唱歌很好听，所以他们才会找第四名去录唱片。
哦，这个第一名蛮漂亮的、
啊，
这第一名吗？
对、啊、对 对，琉璃子。
哦，好有趣啊！欸、这个长得像九燕八八、欸，
不像好不好啊？
这个很像他最近这个发型、
啊。对啊，发型 是可以的啦。
九燕八八
就是两团这样，
好好笑啊！然后我们在聊什么？所以毛段他这边有什么有趣的？
其实就是在讲当时的留声机的这个整个科技对于当时的人们，
所以这边开始大家已经接受这个东西在
对对对，
在社会上出现了。
对，可是其实你真正要从无到有，然后你从有再去应用它，其实也是要经过好几十年。
嗯，
所以我这里面就特别谈到有一些自由恋爱的歌啊，
嗯，
然后也包含那个。三分钟这件事情，
三分钟什么？
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录音啊，或者是你歌手在路上，我不知道阿妹或者是现在的歌手有没有一首歌十分钟的，
嗯，
但是当时因为唱片的限制，有一些歌的确很长。
现在我最近听最长的歌是田馥甄，有到六分钟，
六分钟
就已经最长的了。
对了，那以前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因为他唱片到了。它就是那么大张，譬如说十寸的唱片，
嗯嗯，
它就是必须要所有的录音都要在三分钟以内完成，
所以三分唱超过三分钟他就直接卡掉吗？还是怎样？
所以你要看那个旁边的录音师，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你今天要北湖啊，就那时候有一首歌叫烟花十二探，
对，
然后他就前面就唱的超慢的，他应该是找艺旦去唱的，然后就唱的超慢的，然后到最后十五秒的时候发现哎呀唱嘛，哎呀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时间快来不及，然后可是因为录音的材料都很贵，
对，
你没有办法说这样，然后他就只好后面就随便乱唱就把它唱完，然后就结束在一个很奇怪的点。
里面有吗？好想听
啊。这个就是163页的，
好荒谬。
对啊，因为没
后面
在
加速吗？还是
对啊，而且你可以想象哦，以前在野台，假设是国语班，他们出去外面演，我可以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要演快演慢都随便我。
对，
可是当我这一团的人，假设我被挑选去录音，所有的一切，因为唱片的限制，你所有的段落都要在三分钟内完成。
哦，
譬如说，你说有一些古典的曲子。这个不是台湾的惯例啦，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古典的曲子，有些歌曲的序曲就五分钟了、欸，那你怎么录？你就必须要有两个办法，你就必须要演奏快一点。所以你的情绪就会被就会被那个录音的限制给打乱。
对啊，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切，譬如说你假设六分钟，然后你可能在三分钟的地方，你就故意有一个渐慢，然后就假装它结束，然后你在换面的时候
，B 面，哦、
对你再把它放进来。
哦，
所以你所有的一切你都要在这个三分钟的规则这样的一个录音科技的限制里面去完成、
嗯、好酷哦。所以以前的歌其实一开始是短的，
对，就是三分钟、
哦、
所以我也在想说后来的流行歌都三分钟，那会不会跟最早的这个时间点有关、嗯、因为他最早的唱片他就是录三分钟，
哎，有可能呢、欸。
对啊，就是一直延用到现在，就是都三分钟。哦，不然我们所有的歌可能都全部都十分钟也可以啊。
但最近几年开始变短的趋势。
哦，真的吗？有，
因为现在好像那些我听歌手讲说，因为短影音的出现，大家歌都越做越短。像很多欧美歌手，哦，一分钟的歌一堆。
哦，
嗯，新的趋势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科技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歌的想象嘛，我们要多长或多短。
对对，
可是他们以前因为它是一片东西，所以你要填满这三分钟，可是你又不能超过它。那如果以前其实以前没有出现那种一分钟的歌，绝对不可能会有，因为这个就浪
费
原料啊，而且人家买那张唱片很贵，算起来要现在的3000块才两首歌
啊，是以前唱片这么贵、啊、
对，以前用薪水来比一张唱片的话大概是3000块。
嗯，
那它一面三分钟，另外一面三分钟就六分钟、欸
啊、真的很贵耶。
对呀、啊嗯，我们现在你看在网络里面免费都可以听得到超级无敌多的音乐，可是以前的人不是、嗯、以前的人享受音乐是非常昂贵的。
嗯，然后你这个后面还有一些什么补充的吗？
对， 我里面就是后面还有一些章节，就比如说当时歌手会讲笑话，他们都会讲了一些很粗的比如说蠢蠢也会在他的笑话里面讲懒趴啊什么之类的他也会在里面讲这些
这蠢蠢怎么可以这样有一点那个破坏我对他的形象
对，然后那时候也会有、
欸、所以以前那种邓丽君啊那个、嗯、那个小哥的费玉清不是会讲黄色笑话就是这边来的吗？
哎呀、哦欸、说不定哦他们那个因为他们歌手本身就是一个艺人，所以等于是全方位的啦。
嗯，
对，然后那时候的艺人有一个名嘴叫做汪思明。
嗯、哦、
他也很厉害，他应该算是台湾最会讲笑话的一个，而且也会编笑话的一个名嘴、
嗯、
台湾第一名嘴。然后他就讲了很多鬼故事，所以在我的这个
鬼故事的笑话吗？还是鬼故事也算在笑话里面？
鬼故事算在笑话里面、
哦、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幽默，就觉得说这个很好笑，一点都不好笑。
古代的鬼故事长什么样子？
对，在179页，
他们大概讲什么个鬼故事，我想听听。
其实那个时候就我推荐的一个叫做昂仪秋维啦，他其实就是用声音带你去观落音、
啊、
超恐怖的。
什么意思？
因为你知道观落音是通常要假设某一个人，然后他很思念某一个已经不在的人、
嗯、对，
那他们就会去观落音，然后可能会把眼睛蒙起来、嗯、可是在这里面没有这么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昂仪，昂仪他会法术，然后他看得到。
嗯，
所以他就会在某一个，他就会唱一段怎么样的东西，然后让你陷入幻境、
哦、
然后基本上是昂仪那一个人，他会把他看到的景象，譬如说他就进入王死城，然后王死城里面有怎么样，然后就旁边有一些亡灵在那边泪哀哀，然后在那边哀嚎，然后在那边受罚、
嗯、
然后他就进入了那个 意识空。
对对对。
然后那个要问的那个人就会去问他，譬如说，哎，那你现在看到谁？然后他就会说，哎，有人有旁边有一个人来找我了，那这个人是不是你老公你要找的人？嗯，然后他就会跟他确认说，哎，他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他什么时候死的？嗯，然后他怎么死的？就是他把这些特征就是透过这个阴间的翻译者这个阿姨去跟那个人去做沟通，就他双向。
这种唱片你都去哪里买的？好酷。
对啊，这个就听起来真的还蛮恐怖的。
所以你买到的时候都不，他上面会写他什么吗？还是你就是直接
基本上这个内容都要听了才知道，因为他上面就只会写阿姨秋味，然后你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好笑还是不好笑，结果他真的是深埋地狱梗。
他播出来就是这样子，
而且里面还有那个他们有一些阴间的一些，譬如说像这个，这是台语嘛，嗯，金叉打开五玉门，然后龙开三条万里路，打开阴府七路途，嗯，七路分开七路去啊，这是台语啦齁。那就是说他其实他们当年的人都还是会把一些我觉得像咒语的东西，因为这个是用唱的，在唱片里面，嗯，然后再加上汪思明他自己本身会弹乐琴，然后在弹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像
很恐怖，啊，我就在那个音阶听就觉得好恐怖。
对，
现在是民俗乐还在，现在还没过，好恐怖。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听你会觉得有一个很神奇的感觉，因为我们听唱片，嗯，基本上我们看不到画面。
对，
那个安姨呢就对他们现场那个剧里面安姨秋维的在录这个剧的里面的人所有人一样，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仰赖那个安姨，因为你带到地狱场景的时候只有安姨一个人在讲话在带领，嗯，所以你都要听着他的语音的指示，然后你要回答他的问题，然后这个亡灵出现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看，嗯，对，而且这个鬼故事当年因为卖得太好了，所以他要出了续集，
反正是某一个人关录音 的事情，然后最后变成一个畅销的 CD 对唱片，
对对对对对，
好酷哦。
然后，嗯，对啊，最后这边的话就有一些比较有趣一点的，就大家如果来台北衡阳路这附近的话，
哦，这都还是一些历史照片，就是，最后面补充的部分，
对，就是有一些古今对照啊。因为这次王祖荣老师他有提供了蛮多李火铮，李火铮大概是1930年代40年代很，嗯，台北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摄影师，嗯，然后他会就跑来跑去走来走去，然后就乱拍台北的一些街景，因为那时候其实照相也是蛮贵的，因为你要洗底片啊，嗯，然后底片要进口，嗯，然后洗照片也是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有放了一些李火铮的照片，然后我会去找到这些唱片本来的地址，它是不是有贩卖唱片，譬如说可能是哥伦比亚，
就是对照图，
对，就
有一些对
照，
这个就是如果有买书的话再来看这样，
对对对对，
包括前面那些很荒谬的唱片，
对，
里面之后我会附 CD 给大家听，
对对对对对，嗯，
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好啊，那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我以前音乐所的学弟，
对，
来跟我们聊音乐，但是比较以前古代的音乐，然后包含就是说台湾第一个唱片进来，就是在台湾自己录的唱片，对不对？然后还有包括以前的录音，就是比较是歌仔戏啊，一些比较这个叫什么？
艺旦啊，
艺旦，对对，艺旦的音乐跟歌仔就是以前很早期的台湾，算台湾的流行音乐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记录以前台湾的那个音乐的生活这样子，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笑话鬼故事这样，
对对对对对，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还蛮有趣的。好啊，谢谢那个，嗯，你最后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是谁，然后你最后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啊之类的可以跟大家讲。
我最近在新芳村9月17号有一个新书发表会，嗯，对，然后我最后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这本书献给陈君玉跟刘行翔，嗯，对，陈君玉其实是当时台湾的第一个唱片制作人啦，嗯，那他长期以来我觉得都有被忽视，因为他其实走得很早，然后他自己本身没有后代，嗯，但我这一次很幸运的就是他的后代出现了，所以我在书里面也用了一些陈君玉的手稿，然后他等于是战前最懂唱片的人，然后另外也把这本书献给刘清香，他是战前最会唱唱片的人，
嗯，也是，就是纯纯吗？
对，就是纯纯，所以就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 你再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
好，最后再自我介绍。哎，大家好，我是泰威。然后我最近就是出了这个怪婴来了，然后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事情，我尽量不要表达得很严肃，然后就是让这个，因为的确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流行音乐的这个概念随着时代都有在移动。那以前的流行乐不见得是现在的流行乐，现在的流行乐也不见得是未来的流行乐。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看见我们自己属于台湾自己的一些特色？我觉得除了我们听现在的流行乐以外，我们也可以去听以前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对，
最后再谢谢泰威。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